你们的笑声告诉了我一些东西。我先一起祷告哈。主，我们来感谢你，主，我们来一起来分享你的信息，愿你的话语借着你在地上所设立的先知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愿我们有一颗聆听的心，也有一颗愿意传讲你话语的心，愿你这样来祝福保守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们。先放一下，稍等哈，我先把它给放出来。我发现它的那个鼠标不见，哎，在这看到，走，啊，对，很有风格，对不对？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对今天题目几个词语做一个定义，因为这三个词有些大家很熟悉，比如说先知、巫师，或多或少你们会听过，但熟悉不等于完全理解，所以我们还得讲。有些词语，比如说麻瓜，可能未必全部人都听过。如果你没有看过《哈利波特》这一部儿童文学的话，可能你就没有见过这个词语。不过大家也放心，没见过不代表难理解。很有可能麻瓜是三个词里面最容易理解的一个词语。大家看完这几个词语的定义大家就会知道了。在看完定义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三个角色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是如何互动，以及神借着他们的互动要跟我们讲些什么。首先来看先知这个词语。那先知这样的一个词语今天的整个背景都很像什么先知一般所在那个背景，这是我们儿童的 VBS 他们刚刚活动完留下的一个先知经常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很有意思。但先知这个词的翻译其实有点让我们容易顾名思义觉得他是一个先知道某些东西的人也就是预言未来的人。那事实上呢，先知这个词语希伯来文 Navi 它的基本意思应该是呼叫、宣告和发言人，是一个信息传达者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先知他在圣经里面首要的角色是传递神的话语传递的意思也并不是要为了刷自己的存在感，而是让人重新回到与神的关系之中，就好像这里先知何西亚所说的，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不过先知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呢，那他并不是简单的在公众之中发表一番言论或者是把这信息写成红头文件传阅学习那么简单。先知他在传讲神的信息之前必须先怎么样，必须先聆听信息，就是他需要有一颗开放的心去听神所说的话语。圣经里面不少例子告诉我们，先知讲之前必须听必须听。比如说旧约中撒母耳他会怎么样，耶和华对他说话的时候呼唤撒母耳说，撒母耳啊撒母耳，撒母耳就回答说什么，请说仆人静听。又比如说前几周我们讲到彼得这位使徒，他在看见异象之前他是在干什么，他是在约帕城里面在祷告，他是在祷告。那大家不要以为祷告是只是我们用嘴说什么叫祷告，祷告应该是三分说七分听，这叫做真正的祷告。所以是他在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又比如说今天的经文里面安提阿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在什么侍奉主侍奉这个字就是敬拜的意思，他们是在敬拜主进食的时候，其实这都是一颗心灵在聆听的状态的时候，圣灵对他们说话，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要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所以先知他不仅是说，他在说之前更需要上听，接受到神所说的话，然后他自己再说。那当然神对先知说话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有的是什么，神会直接对先知说话，就是我说啥你说啥还有的是什么呢？还有的是有些时候神会派遣天使或者是另外一位先知去跟那位先知说话。也有一些时候是什么呢？先知在自己读书读到另外一位先知的话语的时候，他感受到神对他说话。比如说但以理，他是在读到谁啊？读到先知耶利米所写的预言的时候，他感受到神对他说话，是不是？所以还有的是什么？还有一些更加神奇是什么？异象异梦或者是预兆等等。那异象和异梦，有些时候神会直接给先知说这是什么什么意思，但有一些呢，神给了先知异象或异梦，当下不会对他解释为什么，直到后来那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先知自己就明白过来神当初的意象是什么意思等等。那我就不一一举例。那之所以神用那么多的方式而不是只是一种方式对先知说话，原因是神要告诉我们说他是信息传递的决定者而不是先知但有不少的时候呢，神在给先知话语的时候也要给他一些什么呢？也要给他一些确据当然要给一些确据，对不对？不然别人怎么知道来跟他说话的是一个路人还是先知，对不对？所以通常神所给的确据会有两样。哪两样确据呢？就是神迹和预言。神迹就是在我们平常常识之中不会发生的一些事情，但先知他以神的名义行出来比如说旧约中谁，以利亚，对的，大家都记得，为了让亚哈王明白神的心意，他让以色列3年09个月不下雨，这是一个神迹。预言呢？预言其实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对未来某件事情的结局的一个预判告诉听众说之后一定会发生一件什么样什么样的事情等等，因此你们就知道我所说的话是神的话了。无论是神迹还是预言，它的关键点都不在于他们自己本身，而在于神要先知所传达的信息所以就是不要太迷恋神迹和预言。其实神迹和预言背后神要传达的那个信息才是一个最关键所在。那最后呢，大家要知道先知并不是说我向听众讲完神的话语那就完了拍拍屁股就走人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他们对听众讲完神的信息之后，他还要把听众对信息的反应传递回去给神你可能觉得很奇怪，对不对？神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还需要先知把什么听众的反应传递给神呢？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其实先知把这些信息传回给神不是一种很机械的传递，而是一种什么？而是一种心意的交流。旧约里面不好意思，旧约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是记载在什么？记载在出埃及记里面。当时候摩西他在恳求耶和华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为什么大家记不记得什么事情？百姓在那拜金牛犊嘛，对不对？然后神说我要灭掉这些百姓，然后当时摩西就恳求说，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要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为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然后他代求说，求你转意，不要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所以摩西并不是很机械的对神说，哦，是啊，你看以色列人不听你的话了哈，去拜金牛犊哈。他跟神传递回去的信息是他知晓这件事情之后他心中的反应，一来他为以色列人痛心，二来是什么？他怜悯他们，他怜悯这些以色列人。所以是一种什么心意的传递。那当然还有一个心意是什么？他不愿意神的荣耀在埃及人面前被毁谤，所以这些原因让他站在那里为以色列人去代求。所以这就是先知的职责之一，总的来说就是三点：聆听、传递和代求。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意义上来说，大家就知道先知既出现在旧约，也出现在新约，整本圣经都有。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把奉神的名的传道的人也叫做先知，因为即使在今天，传道人的工作也是要聆听、传递和代求。这是先知这样的一个词。下面我们来看巫师这样的一个词这是甘道夫和邓布利多有点像，对不对？应该说圣经里面并没有巫师这个词这个词只在很多小说或者是文学或者是我们平常的一些历史的一些记载里面出现，但圣经里面却有巫术这样的一个词语。圣经讲的巫术跟我们在电影什么指环王啊，什么宫崎骏漫画哈利波特看到的巫术完全不一样。当圣经讲到巫术的时候，他会把巫术跟什么等同呢？观照、用法术、行邪术、立交鬼这样的一些东西来等同。意思就是什么呢？巫术在圣经所记载里面的是一种与邪灵的沟通方式。那顺带说一句，其实圣经的世界观是一个物质世界和灵界结合的世界观。那所谓的灵界指的是神和天使。天使分为两种，一种是顺服神在神面前侍奉的天使，而另外一种是什么呢？背叛神的天使，圣经把它称为撒旦和鬼所以人是什么？人是既有物质的身体，也有灵魂，可以跟灵界沟通。圣经是鼓励我们跟灵界沟通的，不过我们要什么注意？圣经的鼓励是说，它要让我们注意到灵魂的需要，而不只活在物质的需要里面。圣经鼓励我们与圣善的灵沟通，而完全禁止不鼓励我们与邪灵去沟通。所以当圣经谈及巫术和与邪灵沟通的人的时候，圣经会把他们叫做什么？行法术、行魔术、交鬼，也就是我们会在今天通常讲的巫师。比如说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谁是一位巫师呢？就是这位巴耶稣。那巴耶稣是这个人的亚兰文名字，巴就是儿子，耶稣就是我们经常看的一个很通常的以色列人的名字，就是耶稣之子的一个意思那后面经文里面出现了这个人的希腊文名字以吕马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人，只是不同语言的名字而已。所以巴耶稣这个人就可以定义为我们所讲的巫师那问题来了，那既然说灵是有好有坏，那我们 都和好的灵沟通不就完了吗？那为什么非得会有人要跟邪灵去沟通啊？对不对？他目的何在？好处何在？那简单来讲，人跟邪灵沟通无非有两个目的，操纵和自立。那所谓操纵，就是说人用某种方法迫使神灵做某些事情，这种叫做操纵。那有一位苏格兰的学者，19世纪的学者叫做 James Frazer， 他曾经写过一本非常经典的人类学研究，叫做《精之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他在研究一些历史的巫术现象的时候，他发现他们有一个共通的特征，记载在这里，就是说其实任何人他只要懂得用某种适当的仪式或者咒语，来去操纵某种力量，他们觉得就能够利用它。那这是巫术的一个 特征。那我其实同意他的观点，虽然他是一位无神论的学者，但我觉得他的观察跟圣经所讲的是一样。因为圣经所讲拜偶像或者巫术，他也讲到关于操纵的问题。比如说旧约圣经为什么讲到神对迦南人的神庙礼仪非常深恶痛绝呢？那不仅仅是因为里面的仪式非常邪恶，比如说里面有什么火烧婴儿，有什么庙祭等等很邪恶的仪式，更加因为的是他们觉得可以通过这些仪式去操纵天上的神，就是我这么一弄的话，我来年就一定风调雨顺，我来年就一定好。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独行其事的神，我们要与神建立的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并且明白他的心意，而并非什么操纵神。以弗所书一到二章里面跟我们讲，神称我们为他的儿女，是因为他在创始之初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而并非是我们此时此刻的行为控制了神的意志让他拣选我们。而且神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善行不能够让我们称义，而是什么？唯独他的拣选才让我们称义。神是不能被操控的神，神是一位让我们要去建立关系和互动的神。那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巫术第二个特征叫做什么？叫做自立。自立就是一种什么？它是一个操纵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目的，对不对？比如说在世界各样的巫术里面，就无论是什么东南亚的降头啊，什么非洲的猪猪啊，什么南美洲的巫毒啊，你都不可能看见说这些巫术是用来祝福别人、服侍别人或者是爱别人上面，它都是用来什么？这些巫术几乎都跟什么发财啊、复仇啊、什么夺权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是有关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邪灵它是要去满足人的这样的一些诉求，并非告诉我们说我能够被你掌控，而是什么？要通过一些小的甜头让人的自立感越来越满足之后就离弃真的神。所以巫术这种东西就是在一种人玩鬼和鬼玩人的无限循环之中不断的进行，这是一个巫术的一个很好玩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然后所以圣经警告我们说，不要带着一种自立的心态去与神相交。比如说雅各书四章里面讲到祷告的时候，雅各这么教我们，他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之中。那这里讲到人的两种状态，一种状态叫做不求。什么意思？就是在一种肉体的需要已经被满足的情况之下， 忘记了神，这叫做不求啊，所以得不到神的祝福。而另外一种叫做妄求，什么意思？就是只顾着自己的需要，这样去向神祈求，那叫做妄求，也得不到神的祝福。真正蒙福的途径不是自立，而是什么？圣经讲我们应该怎么蒙福，互利，也就是彼此相爱，这是圣经的逻辑所在。就好像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里面所讲的，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啊，我们其实不仅是拒绝与所有魔鬼相交的巫术那么简单，我们更加要警惕，让自己不要成为一个坐在教会里面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因为那个和巫术的目的并没有什么两样啊。巫师看完了，就给大家定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词语，麻瓜啊，它当然不是圣经的词语，对不对啊？甚至你可能没有见过麻瓜这个词，如果你没有看过《哈利波特》啊这部电影或者小说的话，那其实它是这部儿童文学的里面的一个英文 muggle 的一个中文的翻译啊。其实原来小说里面所指的是一些不会魔法，而且父母也什么也不会魔法的人，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啊，他才叫做什么？他才叫做麻瓜。那如果只满足一个条件，就是说自己不会魔法，父母会魔法，那种叫做什么？你们知道吗？忘记了，对不对？你们看过的叫做 script， 叫做哑炮啊，中文翻译叫哑炮。当然要顺带说一下的是，这部小说里面所讲的魔法和我们刚才所讲的巫术啊，并非同一种东西，它只是一种虚拟的世界观，是小说里面的人天生而有的某种天赋和能力啊，而跟后天里面我们要主动去跟邪灵的交通的巫术，它是有什么根本的区别的。曾经其实有些基督徒对《哈利波特》有些误解，觉得说这部书是不是在宣传巫术啊？哈，其实你只要读过原著的话，其实你就会发现，其实这本小说它宣传的并不是巫术，它讲的是什么？关于友情、亲情和师生之情的这样的一个孩子的成长的心路历程哈。魔法它只是这部书里面的一个叙事载体而已，而且这部书的作者啊，就是 J.K. 罗琳，其实他是苏格兰教会的一个会友，他在很多公开场合都曾经承认过自己的信仰，而且多次表达说自己很喜欢另外一位基督徒作家，就是英国的很经典的基督徒作家 C.S. Lewis， 他的作品《纳尼亚传奇》啊。所以其实那也是一本以奇幻和魔法为世界观的一部儿童文学哈，而且就是什么基督徒是非常广泛接受，好像《指环王》那样。所以我想大家就是大可不必把《哈利波特》里面的魔法跟圣经里面的巫术对等哈啊啊，这是题外话。所以我今天其实使用“麻瓜”这个概念，其实是想用来指代我们在现实世界之中对属灵世界还没有认识的人。那跟小说中一样，这个词没有任何的负面意思啊。而且我自己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麻瓜，因为我是在一个无神论的世界之中长大的，而且我父母也不认识神啊。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圣经把我们所有人都定义为什么？都定义为麻瓜。因为圣经他这么说，他说其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能知晓，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去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等等等等。所以我们曾经都是麻瓜，对吗？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天赋或是没有能力认识神， 而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罪的问题。其实罪蒙蔽了我们的心，让我们一直是一个麻瓜。只有当认识耶稣，被圣灵重生之后，我们才开始认识神和他的爱。那今天的经文里面，大家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大家看到谁是一个麻瓜？有一个人叫做什么？有一个人叫做方伯，是求保罗。那方伯是他的职称，大概等于我们今天所讲的省长，就是一位行政长官。所以是求保罗是当时候罗马帝国塞浦路斯省的一位行政长官。圣经里面说他是一个通达人，应该的意思就是一个思想比较开放的人，就是对属灵的事物比较开放，想去认识。所以你会发现他身边经常有一位巫师，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谁啊？巴耶稣那样一个人。那巴耶稣他在使徒保罗身边应该不是想害他，因为要害他早就什么，早就下手了，对不对？他应该更想做的一个目的是借着使徒保罗的权势而不断的什么获得一些利益。于是他就利用了他对属灵世界的好奇心，一直留在使徒保罗的身边。好，现在保罗和其他宣教士来到了塞浦路斯，他们是神的福音的传递者，也就是神的先知。所以使徒保罗就邀请他们来要听上帝的道，这个巫师一看呢，就说哇不行，自己的长期饭票要丢。于是就开始什么，于是就开始要抵挡保罗他们了，不能让使徒保罗信上帝啊，对不对？这个时候保罗他就被圣灵充满，他就对这位巫师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现在主的手要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时看不见日光。那大家注意最后有一个词语叫做暂且。那这个词语很有意思，神在这里并不是要让巴耶稣的眼睛永远看不见，而只是让他暂且看不见。谁曾经有过眼睛暂且看不清的经历？保罗自己，对不对？保罗自己也曾经有过一段自己的眼睛暂时看不见的经历，那是在他自己悔改之前，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神，耶稣要亲自对他说话，告诉他，你逼迫的教会其实就在逼迫我。但当时因为他自己心灵的黑暗，他还不明白这一点，于是神就让他经历了一段暂时瞎眼的时间，直到什么？直到他能够正视自己内心的黑暗，而且靠着神驱赶掉这样的黑暗的时候，他的眼睛又怎么样？又重新可以看见。其实在登山宝训里面呢，其实耶稣他也跟门徒说过一句话，叫做什么？他说眼睛其实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那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呢，那黑暗是何等的大。所以与其说神是在审判和惩罚巴耶稣这个巫师，不如说神是在用一个严厉的方式给他有一个心灵悔改的机会。然后使徒保罗看见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就很惊讶，他发现原来先知的属灵权柄比巫师巴耶稣的权柄还要大，于是他心里就信了。那在这样一段先知、巫师和麻瓜的一段互动的故事里面，我想指出三点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第 一点，信心是一个有过程的心路历程。那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要看到，使徒保罗原先是一个不认识神的麻瓜，他虽然对属灵的事物有开放的态度，但身边的巫师巴耶稣只想靠他获利，所以不会告诉他真的属灵的认知甚至保罗在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你会看到巴耶稣在他身边影响他，他有没有犹豫？明显他是有犹豫的，对不对？他是犹豫过一段时间，因为他不知道先知说的是正确的还是谁还是巫师说的是正确的。直到他看到保罗所行的神迹之后，他才稀奇主的道，信了神。其实我自己以前还是一个麻瓜的时候，我也并非是听到福音就立刻接受的。其实我有大概一年的时间都在福音和过去的世界观之间犹豫不决，直到我亲自感觉到神在我身上不可否定的一些作为，我才觉知信耶稣。所以我希望大家也不要把信心看作是一个一瞬间的决定，或是某一时刻的事情。信心是有过程的，所以我们与他人分享神的爱，从来不是一个一锤子的买卖推销，需要我们有耐心依靠神，真正的去爱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先知很被动。为什么这么说？保罗所行的神迹并非他很厉害，很有能力，厉害到一个程度他能够操纵神使神迹出现，并非这样。保罗他能够行神迹，是因为他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神愿意借着他施行神迹。在整个过程之中，保罗作为一个宣教士，其实在神面前都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你们如果看你们的自己的圣经，你会看到比如说在第二节里面，圣灵他会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所以是神的分派，神的恩召让保罗做他的工。又比如说第四节里面他会提到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是什么被圣灵所差遣的，保罗也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一直到保罗行神迹之前，第九节描述他的心灵状态是什么，被圣灵所充满，也是一种被动的状态。所以先知并不是一个能操纵神的人，巫师才是一些想去操纵神的人，先知乃是被神使用的人，主要的工作是聆听、传讲和带导，这才是先知的角色。最后，这一段经文的重点并非是神迹，而是神的爱。大家要留意整段故事的背景是一个什么背景，乃是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我们现在对宣教这个词存在很多误解，因为在一个利益至上的社会里面，我们往往只讲成果，所以宣教这个词很容易沦为教会增长的数据性或者是策略性的一种衡量。宣教很容易变成自我中心或是自我增长的一个代名词，但如果我们的焦点只是在一个自我需要，其实我们就误解了圣经里面耶稣所讲的大使命的意思。在上一周香港所举行的港九培灵会里面，鲍维军博士他在谈到教会宣教的时候，他说过一段很经典的话，他说宣教并非一项教会工作，而是教会对于主角认识的一个转移，从人是主角变成了神是主角。神所爱的教会并非是一个光光考虑自己需要的群体，乃是一个 愿意考虑他人需要的群体。那所谓从人是主角变为神是主角，意思就是当一个教会群体他被神引导的时候，他愿意把自我的需要放下，先让他人去受益。所以巫师认识属灵的事物是为了自立，但神和先知和教会认识属灵的事物为的是爱和互利。愿神这样造就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先知的群体，并非为了自立，乃是为了爱人。我们一同祷告。主，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行动，成为我们能活出来的真理。愿你自己带领我们，哪怕我们今天有所不足，但主，你的在你那里凡事都能。愿你圣灵这样祝福，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们。